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现在在至大者的右边，来为我们做大祭司，为我们中保，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是何等的完美，又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真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向你表达我们当表达的敬拜和感谢。主，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如同活祭献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你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如果我们不这样侍奉，乃是何等的悖逆，又是何等的轻忽呢？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主啊，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使我们明白，使我们不再做糊涂人。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在奔跑这一条属灵道路的时候，主啊，你加添我们信心和力量，主啊，使我们不至于软弱退后。主啊，正像今天经上所记，主啊，我们认识你，我们便有勇敢的心，主啊，能够面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自由的运行，也求主的宝血在这里厚厚的遮盖。主啊，求你四维安营，保护你的儿女不受撒旦魔鬼的搅扰。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希伯来书，从第五章啊，上一次呢，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关于大祭司啊，祭司的职任，把第五章呢，我们把它一直到第十章啊，把它概要式的把它这个解释一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个从第五章到第十章的具体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圣经要跟我们说什么。那么事先呢，先装在我们的心里啊。第五章到第十章重点论述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论述主耶稣基督他的大祭司的职任。那么他的大祭司的职任，当然不是在地上的圣殿里边的大祭司，而是在天上的真圣所啊，真帐幕里边来做祭司的。那么他的祭司的职任是怎么得到的啊？他是按照什么等次做祭司的职任啊？然后呢，他的做职任的这个所依据的这个律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这个都是在这个第十章里边，第五章到第十章这段经文要讲的。那么另外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讲这个他所献的祭物，因为祭司是要献上礼物的，那么他也要献上礼物和祭物。那么他献什么呢？啊，他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啊，尽祭司的职任。那么他呢，其实是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上了他自己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么重点的呢，就是论述这两件事情。好，现在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啊，我们来看啊，今天我们的经文。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四章的最后啊，说我们既然有一位，这里说啊，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呢，是指的主耶稣复活显现40天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被提升天了。那么他到了天上去做什么呢？告诉我们，他是在那里尽大祭司的职任啊。那么这位已经升入高天啊，这个尊荣的大祭司是谁呢？原来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说， 这个事儿已经做成了，所以呢，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在第十章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呢，最后等着把这些东西都论述完了，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他的大祭司的职任，知道他现在是我们的中保，知道他一次永远有效的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知道他的大祭司的职任是永远不更改的，因此呢，我们便要有这个勇敢的心啊，啊，勇敢的心。那么这个勇敢的心呢，就是因着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而产生的信所必然导致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吧？那么这个勇敢的心呢，就为着其实这个接下来啊，圣经里边的普通书信，也就是生活书信，从雅各书啊一直到犹大书，为那一段的经文呢来奠定基础。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满有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对他的认识和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就使我们要产生这个因着信而有的这个勇敢的心啊。有了这个勇敢的心，我们就可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就可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了啊。那么我们在面对十字架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挑战，各种的苦难磨练，我们就不再灰心退后啊。那么同时呢，虽然我们这一位满深入高天啊，满有尊荣的大祭司呢，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虽在高天之上，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也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和我们一样也受过试探啊，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知道这个战胜罪恶的困难啊，所以他体恤我们。所以呢，这个结果哈，就是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这样的权柄啊，所以呢我们才会有勇敢的心，所以呢我们才会这个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才会有信心生活的那个把握。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就在论述这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蛮有尊荣的大祭司呢？啊，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那么首先呢，先是论述耶稣基督他这个祭司的职任啊，他祭司的这个职任呢，职任啊，是这两个字哈。或者任职啊，大祭司的任职啊，这个一般我们就是把它称为是职任啊。好，那么他说一开始第五章啊，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啊，他都是奉派办理属神的事儿，奉派办理属神的事儿。因此呢，在这个因为他是奉派啊，他不是自己想要去就去的，对吧？是奉派的啊，是来替人代替人啊，来办理属神的事儿啊，为要献上礼物和祭物啊，这个然后呢，就是人间的大祭司啊，他能够体恤人的愚蒙啊，这个迷失的人啊，这个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因此呢，他理所当然的为自己为百姓献赎罪祭啊，这个是人间的大祭司啊。然后呢，说这个大祭司的尊荣啊，没有人是自取的，唯有那这个蒙神所召的啊。因为他是被神选出来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儿嘛， 是吧？所以呢，像亚伦这样子哈。那么，因此呢，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乃是在乎那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的那一位啊。”这是诗篇第二篇里边所说的啊。然后呢，又如经上所记，又是诗篇了啊，110篇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110篇第4节。那么下边这一段呢，这个是主耶稣得着祭司职任，他自己啊，他自己怎么说呢？通过这个得祭司职任的这一个考验，或者说啊，这个验证。那么，这个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早就在大卫的诗篇里边啊，在大卫的诗篇里边，110篇第4节啊，早在大卫的诗篇里边，那是一个预言，那是一个应许。神起了誓啊，是个起了誓就不更改了啊，神起誓啊就不更改了。那么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和这个诗篇第二篇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的，都是那一位，就是圣父啊，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父。那么基督呢为圣子，你是我的儿子啊，就是基督为圣子。所以在这个前边啊，在第一章啊，我们也说了，耶稣基督他不是天使，他是儿子啊。那么在这里呢，神是派他的儿子来做这个真正的大祭司。那么这个第7节往后啊，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他前边就是说，神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基督到底能不能得着这个祭司的职任呢？是吧？这还要看他自己的回应啊。所以神做事情从来都是两方面的，不是说神说哦，你做大祭司啊，那你就不管你好坏，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做大祭司，不是，而是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啊，他的虔诚啊，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的虔诚，这个。所以这里说啊，他的大祭司的职任啊，这个也不是他自己说我做就做，也不是神说你做你就做，而是神说我答应你做，但是你自己还要证明你自己的确是有做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资格啊。所以他虽为儿子，还是因着他受的苦学了顺服啊。这个学了顺服啊，不是指的基督需要学习顺服，而是他领教了，他知道了啊，就是他亲自体会了站在顺从的地位上完全顺服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所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根据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所以他完全顺服。为什么顺服这么重要呢？因为他是蒙神所召，要被神所派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儿。那当然他是按照父神的原则来做的，是吧？如果你不顺服了，这个你怎么能替来奉派做事儿呢？啊，所以一个奉差的人啊，一个担当这个奉差职分的人啊，他必须是一个忠诚顺服的人。然后他这个既得以完全啊，基督既得以完全了。在这里我们也要再说啊，难道基督不够完全吗？为什么他在这还得以完全呢？这个完全是指的他的手续上的完全啊，是他的在手续上的完全。就好像一个人通过考试，对吧？那么他本身他具有这个知识， 啊，具有这个知识，他能够通过这个考试。但是如果他不通过这个考试，他光说我有这个知识，那么这个他就不够完全，对吧？不是他的知识不够完全，不是他本身的能力不够完全，是他的手续不够完全。所以他要通过这个考试，经过了这个证明，他是足，的确是这样的，所以他才手续上完全了。啊，然后呢，就为凡顺从他的人，你看吧，这里边有两个顺从。啊，所以基督是作为神的儿子，因着受苦领教了顺从，走过了，见证了顺从，对吧？然后他的顺从是完全的，啊，他就得以完全。然后呢，就为凡顺从他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呢，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或者特质啊，就是像基督顺服圣父那样，我们来顺服基督，啊，所以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呢，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呢，并蒙神，啊，因为前面神已经说了嘛，是吧？你要照着麦基洗的种子永远为祭司嘛，神事先早就启示了。于是呢，因为他得以完全通考试通过了啊，因着他的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虔诚和顺从，是吧？这个通过了考试啊，所以他这个手续都做完全了，然后呢，就蒙神啊，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这个称他为大祭司。然后这里说啊，论到麦基洗德啊，有好些话难以解明，听不进去啊。其实说实在，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我们也很难明白啊。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除了旧约圣经正典之外，他们还有一些旁经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经典，他们中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书籍啊。他们可以去参考的。可是作为咱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特别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啊，我们只有手中的这一本圣经。所以我们对于麦基洗德呢，我们了解的甚少啊，了解的甚少。这个所以呢，当时那些基督徒啊听不进去，我们今天不是听不进去，我们今天呢也的确手中的资料太少了，那我们就根据啊这个诗篇当中的预言啊，所以只预言过一次，就是诗篇110篇里边说，神起了誓啊，这个你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那麦基洗德呢，也在创世纪里边出现过一次啊，就是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把这个跟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啊，把这个四王打败了啊，然后呢把这个罗德啊掳回来啊，然后呢麦基洗德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啊来为亚伯拉罕祝福，就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所以我们对麦基洗德的了解仅限于这些。我相信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资料不全啊，我们了解的不够透彻，神就追问我们，对吧？但是我们因着信，我们知道圣经说主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是什么意思哈。好，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啊，我们这个关键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要长大成人啊，我们要吃干粮。我们要心窍习练的通达啊，能够分辨好歹。这个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下边说了啊，这个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然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啊，等等。那么这一些啊，这个关于这个劝勉的这一些话呢，我们今天概览啊，我们就不读了，这个不特别分析了啊，这些经文呢都比较都是劝勉性的这些经文啊，总之呢，就是说，让我们要把这个基督的道理 啊，要持守到最后啊，中途不能放弃，不能退后，不能软弱啊。这个，屡次尝过天恩的滋味啊。如果再离弃了真道，他就坏了啊，不能让他重新懊悔了啊，等等的这些事儿。那么这里边是不是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呢？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事儿啊。那么在第六章13节往后啊，就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指的启示了，于是呢他就指着自己的启示啊，论福啊，这个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就你的子孙要多起来。那么这里呢，他重点不是论福和论子孙，重点是讲到启示，因为他是这个论述的重点啊，是神起了誓啊，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启示啊，因为这个神启示，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了，是吧，说神没法指着别的东西来，别的对象来启示，所以呢指着自己启示。那么既然指自己启示，这个启示呢是不更改的啊，所以这个这是啊，这两件事都不能更改，神绝不至于说谎啊，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啊，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是可以持定摆在前面指望的人呢，可以大得勉励啊。也就是说，神说了，你这个启示了，按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就永远为大祭司，就像神启示啊，论福论子孙给亚伯拉罕，那一定会兑现的啊。这个，所以呢，有了这个启示，我们就有了指望啊。我们这个指望呢，就如同锚啊，这个就像这个船抛锚啊啊，这个锚，刮在这个石头上啊，这个那么牢靠啊，所以呢，我们的信心也是直接达到幔内啊，然后在那里呢，有耶稣基督已经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啊，就我们已经进入到天上的真圣所的幔内了啊。这个，那么这一段呢，第六章啊，最重点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神对于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他是启示立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不会更改的啊，一定不会更改的。这样呢，使我们的信心啊就有基础了啊。那么到了第七章啊，这也是我们比较不容易懂的啊，就是麦基洗德啊，他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呢，他又是君王啊，又是祭司，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啊。那么麦基洗德呢，这个这里对他有一些的论述，那么今天咱们圣经概览啊，咱们就不特别的来特别详细的解释关于撒冷王啊，关于这个仁义王啊，这个然后他是永远的祭司。那么特别比较难懂的呢，就是他无父无母啊，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始死之中啊，乃与神的儿子相似。而且后边说呢，那一些祭司啊，都是有死的限制，都死了啊。可是这一位祭司呢，有一处说啊，他是活着的。那么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啊，我也不明白。弟兄姊妹，这个有些人说呢，麦基洗德就是基督啊。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圣经没这么说啊。只是说他是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是吧？那么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利未呢是亚伯拉罕的重孙子啊。然后利未里边再出现这个他的重孙子啊，就是这个亚伦来做大祭司的。那这是多少代之后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按照世间条例啊，世间这个条例做大祭司的哈。 唯有这个谁呀？这个亚伯拉罕呢？不和他们同谱啊。亚伯拉罕是给不是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啊。麦基洗德是给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么亚伯拉罕呢，就在那里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人献十分之一，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就是从亚伯拉罕给这个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后来呢，雅各他在逃亡的路上啊，在这个伯特利看见天梯，那个时候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神啊，你保护我，我就以你为我的神。然后呢，我凡我所得的就献上十分之一。”那么后来的这个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就是来自于这里。所以十分之一奉献不是律法的规定，是亚伯拉罕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所留下的先例。那为什么是十分之一呢？圣经没有解释啊，只是记载了这么一个客观事实。好，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的祭司职任之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个职任呢可以得以完全了，又何必再兴起另外一位祭司，这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呢？我们知道麦基洗德的等次和亚伦的等次呢，这个中间差了500多年，是吧？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比亚伦早500多年，麦基洗德是给亚伯拉罕来祝福的祭司，亚伦呢，他是为以色列的百姓在摩西的律法的等次里边来做祭司的，是吧？说如果因为这个说在这个诗篇里边，大卫的诗篇里边啊，说这个你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愿为祭司呢，这个是在亚伦的祭司的职任的过程当中，对吧？啊，亚伦的后裔啊，这个做祭司的过程当中，是在这个圣所在地上这个圣殿还在的时候，是吧？神就预言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了。如果说当时啊，这个所以圣经里边就说了，这个如果亚伦这个祭司呢啊已经得以完全了，这个祭司的职任可以得以完全了，那就不用再说神启示说啊，再给你一个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来做大祭司了。这就说明呢，亚伦的这个祭司啊，并不能使进到他面前的人得以完全啊。这怎么回事？我们继续来看啊。说祭司的职任既然改了，律法也被更改啊。所以呢，这个亚伦的祭司的职任的律法呢，是摩西颁布的。而我们今天基督做大祭司啊，这个律法呢，是基督和他的使徒跟我们一同立的新约啊，是按照新约的职任来做大祭司的这个职任的新约的这个法则啊。因为这话呢所指的人就是基督啊，本属别的支派，基督是犹大支派的啊。这里说了，我们分明我们的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这个支派里边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啊，所以在那个祭司里边没有一个人是伺候祭坛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太人，是犹大支派的，是吧？所以说呢他不是按照这个亚伦的等次啊，所以他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兴起一位祭司啊。这个所以说呢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无穷指的是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也就是说神直接立的啊。那么这个属肉体啊，这个字啊，在这里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意思呢，就是跟我们这些以前的时候属灵和属肉体，这个属肉体是指的说在世间在肉身当中的条例啊，就是在肉身当中的条例啊，不是按照这个。 乃是按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啊。下边就是说属世界的帐幕啊，这个属世界的帐幕并不是说属灵和属世界，而是指的是在世间的啊，就是在世上的这个帐幕。那不是好像属世界是属撒旦属魔鬼的那个属世界，不是那个意思哈。所以呢这里啊，因为那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永远为祭司。那么先前的条例既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其实呢不是废掉了，是把它结束了啊。为什么啊？后边如果不是废弃了，因为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啊。这个就是它结束了啊，它不做了啊。其实律法本来一无所成，它本来也不是要成就什么事儿。但是律法既然一无所成，为什么要来呢？啊，我们知道啊，律法，我们这里所说的律法不是指的行为的律法啊，是指的侍奉的律法，圣殿里边或者会幕当中啊，这个侍奉的律法。那么这个侍奉的律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天上的律法，这个圣所，天上的真律法，在地上的一个事先的预表啊，就像圣经说，它是个影子，它是张支票，它不是本体，是吧？等到本体来了，那个支票就没用了，是吧？所以那个只是事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赎罪的原理是怎么回事，但是呢，那只是啊，只是一个样子啊，让我们看看。可是呢，那不是本体啊。然后呢，就引进更美的指望啊，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真的与神和好啊。那么下边说了啊，再者，基督为祭司，并不是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呢，原不是启示立的啊。也就是说，当年这个咱们现在读这个利未记啊，在利未记的这个第八、第九章啊，那里就是这个大祭司亚伦啊，第一任祭司是怎么来的？那就是神对摩西说啊，你把亚伦叫来，给他穿上衣服，给他怎么怎么样，然后膏他啊，然后但神并没有启示说啊，你为祭司，神没有启示啊。虽然后来呢，这个亚伦的孙子就腓尼哈啊，神跟他立了永远的祭司之约，但是神也没有启示啊，叫他永远为祭司的，不是的。啊，所以这个那一些他不是启示立的啊，只是耶稣是啊，因为那这个立他的就对他主起了誓，绝不后悔啊，你是永远为祭司的啊。这个他既然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啊。所以这个祭司和中保是同等的概念啊，就是他是神和人中间的那个保人啊，是按照神的法则，赎罪的法则来为人做保啊。可是呢，这个人间的这些大祭司啊，他们不能为人做保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自己啊都需要被保，他怎么能保别人呢，是吧？好，所以呢，基督只有他啊成为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那这更美之约就是今天我们的新约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当年在西奈山借着摩西跟神所立的，那是前约，也叫旧约啊。那些成为祭司的原来的数目啊多，因为有死隔绝，不能长久啊，这个他就死了嘛，所以这新的要再立啊。这一位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的祭司的职任呢就长久不更换了啊。所以这个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如果犯了罪啊，我们到神面前赎，祭司说赎了，还没怎么样呢，这个祭司死了，是吧？那么又新的一个祭司又来了啊，说那不行啊。所以我们这一位祭司啊，他是不更改的，他是长久的，他是永远长存的啊。所以他的祭司职任不改的永远是他，是吧？所以这样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呀、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太宝贵了啊！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谓替他们祈求，就是他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啊。这个当我们软弱、犯罪、失败，那么基督在神面前求神保持我们得救的地位啊，赦免我们的过犯。因为他一次永远有效为了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献了赎罪祭啊，所以呢我们所犯的罪就归在他的头上，我们就可以无罪了。所以他在那里替我们祈求啊，就是不断的在为我们赎罪啊，不断的在为我们赎罪。所以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啊，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是合适的，对吧？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和百姓献赎罪祭，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啊。这里提到了，因为他只一次，这里只是一次了啊，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啊，就把这事儿啊就成全了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就说成全了，成了，是吧？就是说把这个赎罪这件事做成了，是吧？说那个律法，旧约的律法啊，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说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为要成全到永远的。我们感谢神啊。那么到了第八章以后啊，就开始论说这个祭物了啊。前边呢就是这个祭司的职任啊，祭司的职任。那么基督他是启示立的，是吧？他借着自己的这个顺服啊，完成了所有的手续啊。然后呢他就蒙神赐给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啊。所以呢他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所以他的祭司的职任不更改啊，所以他成为更美，因为他的祭司的职任改了嘛，所以呢律法也改了啊。那么就是我们新约因信称义的这套律法，基督就按照这一套的律法，现在就 right now 啊，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成为我们的中保，替我们祈求，而且呢他永远在那里替我们祈求，直到他再来接我们回他到他那里去的日子啊，救恩做成完成了的日子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他的大祭司的职任是不更改的啊。那么我们一切的罪孽因为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做成了，是吧？就完成了，把罪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对吧？所以就不用再重复的献祭，我每次犯了罪再献祭啊，不用重复再献祭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和一次就职永远在那里这个来为我们做中保的大祭司的职任啊。所以这样呢我们的信心就有根有基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跟上了？
跟上
啊！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啊，因为这个经文太重要啊，但是我们又不能讲的太慢啊，所以只好满堂灌啊。弟兄姊妹，盼望能够跟上去哈。好，前边呢，重点呢指的就是基督的职任啊，然后他略略讲述了一点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是第一要紧的事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啊，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了啊，已经坐在天上的至大者的右边。也就是说这个是大概初期教会的时候写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啊，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啊，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啊。这个地上的这个帐幕呢，它是天上的帐幕的一个影子，是吧？ 那么地上的这个账目要比较，要相当准确的反映天上账目的原理啊。所以这个账目呢，主所知搭的，不是人所知搭的啊。所以这个是在天上的真账目，人所知搭的就是摩西在旷野里边知搭那个账目啊。说凡大祭司都为献礼物和祭物而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呢也必须有所献的，他就是献的，献了他自己啊。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祭献这个礼物的祭司了嘛，是吧？那就是亚伦的后代啊来做的。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情的这个形状和影子啊。所以呢，正如摩西啊，将这个将要制造会幕的时候啊，蒙神警戒他就说了，他说你要谨慎，做的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来做，啊，也就是说山上是本体啊，地上是一个影子，就像拍一张照片是吧？这个，那么这个照片呢是非常忠实的反映了这个真人。啊，所以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人之前啊，我们先看看这个照片，哦，知道这个人是这么回事啊。等到我们见了他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呢，神先让我们看看这张照片啊，也就是说先看看地上的账目，但是那个地上账目只是个影子，只是个照片，可是它反映的很准确啊啊。等到我们基督复活升天了，我们虽然看不见天上的这个账目呢，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照片，我们就知道天上账目是咋回事。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当年摩西在造这个账目的时候呢，他是非常谨慎啊，把天上的这个非常准确的表达出来了啊。这个如今啊，耶稣所得的职任呢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啊，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这更美之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啊，它的应许是得迦南地为业，而新约的应许是我们得天堂为业。啊，所以呢，这个旧约如果他们好好守，他们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在那里长久。但是新约，如果我们在基督的这个大祭司的职任之下呢？我们行完信心路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天家啊，天上永远的这个产业啊，做我们的基业了啊。所以这是更美的应许所立的新约啊。如果前约没有瑕疵，就无处候旧约，这个无处寻旧约了，是吧？这个前边的这个律法啊，只是叫人知罪，他不能赦免人的罪啊。所以直到新约来到，基督做成了这个救赎之后啊，这样呢才使得神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呢才做成。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引用耶利米书啊，这个关于另立新约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们就啊不再在这里重复解释了啊。说原来前约啊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其实不应该翻译成属世界，就应该翻译成是在世间啊，在属物质的世间当中啊，在世界里边的，在世界物质世界里边的这一个圣幕啊，因为有预备的帐篷啊，头一层叫做圣所，里边有金灯台、桌子、陈设品等等等等这一些啊，就不能一一细说。那么这些呢，都预备整齐了，那么众祭司进头一层的帐幕，就在圣所里边行礼拜的礼。至于第二层的帐幕，就是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的。啊，然后圣灵啊，用这个来指明，就是借着这个地上的这个帐幕来指明，就是头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个幔子还在那里，把这个圣所分成圣所和至圣所的时候啊，这个头一层的帐幕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啊，也就是说人来到神面前还去不了啊，这条路还进不去，这条路呢还有个幔子在那隔着。 然后那个幔子上面啊有这个绣的基路伯，那就表示说神的那一个保护的天使不允许你进去，是吧？这个基路伯曾经在这个伊甸园啊这个东边的路上，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就是同样这一位基路伯啊。所以这个虽然是绣在那里的，那就是表示人啊还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去啊。然后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子啊，预表的样子，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的啊。这个礼物啊，就是这个赎罪祭它不行。那么这些啊，就连这些所有的这些不是属肉体，就是在肉体当中的啊，这些规矩啊，命定到振兴啊，这个振兴中文这个字呢，翻译的有一点怪怪的啊。它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振兴啊，改进啊，改革啊，叫这个 reformation 啊，就是到了改革的时候啊，命定就到了改革的时候，就是律法兑现，旧约的律法结束的时候啊，这个都要过去了啊，这些啊，就结束，然后新约要开始啊。但现今呢，基督就受膏者已经来到了啊，做了将来美事，就是我们要被提到天上与主永远同在啊，那个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现在天上的这个真帐幕本体啊，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在这个世界的啊，在这个世界上的，不是属乎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并不是用山羊牛犊的血，那是用他自己的血啊，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永远这个完成了这个赎罪的事儿啊，就成了成全了。这永远啊，赎罪的事结束了。说若是山羊和牛的血啊，这个能够叫人成圣啊，这个何况基督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在神的面前，岂不更能除去死刑啊等等等等这些吗？啊，然后为这个缘故，因为这样呢，他做的这一切啊，他就做了新约的中保，就是今天我们跟神立的生命之约是靠着他在中间为保人呢，对吧？所以我们是凭着这个约，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既然受死啊，赎了人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人所犯的罪也是靠着基督他的受死来赎的啊，然后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就是更美的应许啊，得着天上永远的产业。然后呢，就是这个凡一命啊，必须人死了才能，这是指的说必须流血才能赎罪啊，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人活着血还没流出来呢，那个罪还不能赎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就是说啊，若是不流血，罪总不得赦免啊。但是牛羊的血和人的血和生命它不对等啊，所以它不能赎人的罪。但是神叫人那个时候用牛羊赎罪，是表示必须流血才能赎罪啊。这个那些人前约的人也得救了，他们的罪也被赦免了啊。凭什么呢？凭着他们因着献祭而表达出来对于赎罪的认可，因着认罪悔改，是吧？相信神的救赎，那么因着他们的信，他们的罪得赦免的啊。但是他们那些罪呢？这个前约之人之时啊，人所犯的罪啊，都是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那么那个救赎呢才完成啊。那么地上的啊，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就是地上的啊，必须用这些祭物的血去洁净，就是这个动物的血去洁净了啊。但是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弟兄姊妹，这里有没有问题啊？天上的物件不洁净吗？还需要去赎罪吗？这个问题呢，我想了很久啊。天上的确，比方说，这个神在解决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就要来思想，来说啊，他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啊。所以这些罪的名字本身啊都不洁净啊。这个神看见解决这些罪恶啊，这都不洁净，所以这些呢需要被洁净啊。这些呢也是靠着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血，靠着他的牺牲来洁净。然后说这里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不是在地上的啊，乃是进了天上的圣所，真圣所啊，如今显在神的面前，也不是一次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些这个大祭司所献牛羊啊。如果这样的话，他必须多次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吧？不是的，他在末世的时候一次显现啊，把自己献为祭，除掉罪，这样呢，就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啊，这是已经定好了的。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啊，担当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与罪无关了，乃为拯救他们啊。所以这个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那个审判啊不再是为我们的具体的罪来审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啊已经与罪无关了，而是神要从神的家里边先来判断到底这个人得救还是不得救。好，第十章啊，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这个律法呢，就是指的旧约啊，这个那些律例啊，那些侍奉的法则啊，其实呢是指今天啊，这个这些美事啊，真正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啊，是那个影子，就好我说一个照片一样啊，不是本物的真相啊，不是本体。啊，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的一样的祭物叫近前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情岂不止住了吗？啊，已经完成了就不用再献了吗？何苦来的每年都要再重复献呢？啊，他说因为献礼赋的人啊，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自己有罪了，是吧？这些祭物呢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啊，这个就是让他们能够认罪啊，能够承认。那么凡是认罪的人啊，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接受这个赎罪的人啊，他们的罪，他们就因着信，也是等到基督受难之后啊，他们也一样被得救了，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啊，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你不愿意，你给了我身体，啊，你给了我身体，给我预备了身体，这身体成为我们的今天的赎罪祭。啊，这个燔祭和赎罪祭就是牛动物的你不喜悦，说神呐，我来了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啊，你的旨意就是要叫我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血来献赎罪祭，说我的事经上早有记了，是吧？这个在旧约很多地方啊，这个神定义将他压伤啊，这个使他为赎罪祭，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都写了，说祭物和礼物燔祭都是你所不愿意的哈，这个也不是你喜悦的，后来说我来了是照你的旨意，这个要照你的，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啊。可见啊，他是要除去在先的啊，就是结束了在先的啊，我要肯定在后，这个立在后的就是肯定在后的，就是神这个说这个之前的这一套东西啊，那本身它就不是本体，对吧？所以呢要被废掉，然后要把后来的这个要坚固啊，我们凭着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呢，就得以成圣了。感谢神啊。说这个凡祭司啊，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赎罪，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一封信啊， 叫他们，为要叫他们不要再回到原来的旧约的牛羊的献祭的里面，那些祭物是不能赎罪的。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坐下表示这个事已经办完了啊，然后从此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永远完全。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不再献祭啊，这个因为基督一次献祭已经成就。如果我们再现在回去再去献牛羊，那表示我们把基督献祭的事儿就废弃了啊。而且呢，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除掉了啊，那有些人还要去遵行律法来补偿耶稣献祭，好像耶稣的祭不够完全啊，这都是错误的啊。那么下边呢一大段的警戒啊，这段警戒呢啊，我们也不再重复了啊，也不再讲了。就是这个啊，弟兄们啊，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了，是他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经过幔子，这幔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基督的身体啊。那么也就是说，前边不是说了吗？这个圣所啊和至圣所，原来呢中间有一个幔子是隔开的啊，这个啊。里边有约柜，这施恩座啊，那么这个是圣所，这里是至圣所啊，那么这里有个幔子啊，把它隔开了啊，那么当这个幔子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头一层帐幕和第二层帐幕还隔开，头一层帐幕尚在的时候，说圣灵说啊，就是我们进到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也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这条路啊，还没成功呢。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咽气的时候，那么中间这个幔子呢，就自上而下就裂开了，啊，这个幔子就裂开了，啊，没了，啊，所以现在天上呢，圣所和至圣所是通着的，啊，中间这个幔子已经没有了，是吧？那么当圣殿没有了以后呢，这个犹太人啊很恐慌啊，就是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很恐慌，所以他们不敢直接面对神，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头上要戴一个小帽子，那个小帽子呢就是他们把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隔着那个幔子，把它变成个小帽子戴在头上，就表示他们不敢直接面对神，是吧？可是今天呢，我们可以，我们是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血，也就是说他一次永远有效为我们献了赎罪祭啊，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我们不再父上帝啊神不再看我们为有罪了，因为我们身上披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蒙他宝血的洁净，是吧？这个所以这宝血的遮盖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是何等大，旧约的大祭司啊，都不敢轻易的、随便的进到至圣所里，一年一次还是战惊恐惧的，而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了，啊，透过幔子，因为这幔子是他的身体啊，已经牺牲了，已经破碎了，啊，然后又一位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那么这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被洒去了，身体用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应许我们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聚会，不要停止，啊，直到日子近了，就更应该如此，啊，那么下边说呢，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这个故意犯罪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犯那些这个生活道德上的这些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否定不认基督，我们又回去了，又走这个修行，又走律法主义道路了，是吧？不信了，那么这个罪是更严重啊，这个所以那赎罪的祭就没了啊，如果我们回去又不信了啊，这个赎罪祭就不起作用了，唯独战惊恐惧等候审判啊，这个和消灭众仇敌的烈火， 干犯摩西的啊律法的，这个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这个犯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践踏神的儿子啊，这个将那使我们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啊，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想他要受的刑罚是何等的加重呢？啊，这话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记在心里啊。当然我们也在神面前有这个敬畏之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深渊在我必报应啊，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就是说神要惩罚，那可是糟了啊。那么这一切都讲完了，就说了我们要追想往日蒙了圣灵这个光照以后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啊，一面被毁谤遭这个成了戏景叫人观看怎么怎么样啊，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锁链的人，这个被抢去家业啊，这个他们都能忍受得住啊。下边最后结论就是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为什么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呢？因为有基督已经一次永远有效的献祭，因为基督已经在施恩的宝座那里为我们做中保，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直接通向幔内的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做随时的帮助，坦然无惧进到他的面前。有了这一切啊，而且我们这一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所以当我们软弱我们不要怕，是吧，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他必拯救到底。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啊，存这样心的人必有大赏赐。这勇敢的心就是过信心生活的心啊，说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这勇敢的心是我们能够忍耐坚持到最后啊，这个如此呢就可能得应许的了，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啊。那么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啊，相对永恒真的是算不得什么啊。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这至战至清的苦楚啊，至战至清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啊，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我们不是那个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这样呢我们就快快的啊，把这个第五章到第十章主耶稣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职任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然后呢这个他献的祭物一次永远有效赎了我们的罪，是乃是他自己的身体，是流出他自己的血，然后现在呢他按照父上帝这个启示所应许的已经进入到天上的圣所里面，在那里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因此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了。这样我们有了这样的保证，而且这个保证呢是永远不改变的啊，所以我们就不丢弃勇敢的心啊，然后我们敢于在地上来过信心的生活。好，希伯来书啊第五章到第十章，我们把经文啊稍微的这个覆盖的啊来略过一遍。那么这样呢，我们盼望是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一段经文呢所论述的啊，我们能够知道啊神为我们做成了什么，这样呢我们的信心呢就有根有基了。我知道啊这样的满堂灌弟兄姊妹很累啊，我自己也很累，但是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些真理装在心里。最重要的不是知道这个道理，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因着我们主耶稣现在活着，现在在天上，我们现在向他祷告，现在进了他的面前去，我们现在随时随地得帮助，这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啊，我们不要成为这个掉在这个米缸里饿死的老鼠啊，是吧，我们要到神面前去。 啊，去支取我们所需要的。那这个神已经给我们做成了，太美太妙，太重要太完全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明白了，当年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就建立，我们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只是个干战看客啊，但愿我们能够进到他的里面。好，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希伯来书啊，这个第五章到第十章最重要的经文啊，最重要的经文，我们就介绍到这里。然后下边呢，回来我们就把这个后面啊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啊，还有些这些我们信心的生活的一些提醒啊，我们概要讲一下就可以了。希伯来书大概我们就这样就介绍了。好，弟兄姊妹啊，有哪一位啊有感动啊，为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结束的祷告。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父神在耶稣基督里，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爱我们，为我们这些蒙恩之人所预备的尽善尽美。好，有哪一位肢体为我们做一个祷告？王彤弟兄在吗？
在，张牧师，
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啊，好，
谢谢。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藉着希伯来书，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上这样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这更美的约啊，更美的这个指望，更美的家乡，我们啊，更美的应许之地，都是由主耶稣你带来的。主啊，我们看到旧约是预表，新约主啊，这些你都一一的予以应验，使我们看到啊，这个天上的美事，这个实体来到，我们有啊无比的啊新的盼望和新的喜乐。我们虽然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了啊人类有一线希望，就是啊藉着啊旧约礼仪制度的设立，人能够到永生上帝面前的一条路，但是我们知道那条路在旧约的时代也是个预表啊，因为藉着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但是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你降世为人的时候，你啊以你的超完美的这个身份，你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这样你能够救我们脱离因罪而带来的无知而进入到黑暗，你以先知的这个光驱散了我们信仰中的黑暗，你又以祭司的灵来安抚我们，来铺明我们的良心的挫折，也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你以君王的大能的身份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你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是那位征服套在我们身上这个死的枷锁的这个万王之王，大能的君王。我们知道自从我们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深受这三重绳索所捆绑，我们陷落在无知之中，我们陷落在良知被这个我们控告我们之中，我们需要主你的安抚。我们也受罪恶、死亡和撒旦权势的捆绑，我们心中就是有着悖逆的灵，使我们不能顺服主你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但是今天主啊，你为我们铺平了道路，你也住在我们里边藉着你君王得胜的灵能颁证我们这悖逆的灵，只要我们依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像保罗所说的藉着靠着那为我们这个 创始成终的主啊，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主啊，感谢你，你也借着先知的灵照亮我们，让我们心明眼亮。同时主啊，你为我们献了一次完美的赎罪祭，也是我们的这个不安的良心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铺平，使我们立志愿意靠着主，我们立志靠着主，我们就能够远离那些诱惑我们的各种的罪恶。我们也知道主会加添我们，并且主你也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是大祭司在天上的工作。当我们在行事为人中偶尔被罪恶所犯跌倒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代求让我们能够重新振作，让我们能够悔改，赶紧及时归向你。主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又急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为我们代求使我们真是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这样美好的福分力量喜乐真是在主你那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我们感谢主，我们巴不得把这样美好的福音传给每一个还没有听闻你福音的人。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急着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把这福音传播出去，也保守牧师使他能够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和能力更多的要给我们讲解这些属天的道理，让我们世上在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我们眼睛明亮，生活有力，我们充满喜乐，我们也彼此切实相爱。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